神是真的，阿们。神天天都对我们说话，跟你旁边说，神是真的。今天逾越节我们要分享什么呢？我们要分享神羔羊成了。当你在什么时候会说成了？还是说我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通常都说糟了，还是说糟糕了，还是说惨了，还是什么？耶稣说成了，我们通常会什么情形讲这个成了呢？也许你考试成功了，考完了，你说成了，对不对？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很有趣，大家考完试很开心，预备去玩哦，因为大家心中说成了，成绩不管了，总之考完了。他背着一个书包，我们问他你去哪里，他说革命尚未成功，他说我要去图书馆，怎么有这种怪人啊？成了，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大的信心。耶稣今天跟我们说，我觉得这个标题要加两个标点符号，第一个神羔羊，后面加一个感叹号，神怎么可能变成羔羊啊，对不对？所以太精彩了。第二个感叹号是成了，后面再加一个感叹号，神羔羊，哇，太精彩了。成了，哇，太精彩了。可是讲完了，那到底成了什么？耶稣成了了些什么东西？他完成了什么东西？接着是今天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成了，他心中在想什么东西完成了？他完成了什么伟大的东西？不是用人去完成，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道成肉身的神为我们上十字架，自己一生兼三职。哪三个职呢？耶稣他是献祭的人，对不对？他去向神，代表我们去向神献祭。然后呢，祭物是谁呢？他自己。然后扮演祭司的角色的是谁呢？又是他。所以一个献祭里面三个元素，耶稣一个人完全承担了。他去献祭，他的祭物是自己，然后他也成为代求的人。所以在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话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一个代祷祭司的角色。耶稣说成了，他背后在想两个东西。他背后一方面在想以色列，神的选民，神所拣选的；另外一方面他在想外邦人。整个救恩是要给谁的呢？一方面给以色列，也给外邦人。所以今天就完成了整个救恩。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成了到底是什么。好，约翰福音一开始一章第二十九节，当西洗约翰看见耶稣，他就说了，那个经文可以秀出来了。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当约翰看见耶稣，他就已经跟他的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呢，去到第十九章三十节，耶稣，我们一起来读十九章三十节。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神的羔羊成了。神的羔羊成了，不可能神成为羔羊啊！不可能神被杀啊！如果有罪才要被杀的，那是谁应该挂在十字架上面呢？你真谦卑，你没有急着隔壁说是他啊，对不对？应该是他挂在木头上啊，怎么可能呢？如果你跟你先生吵架，跟你太太吵架，谁应该挂在木头上呢？他啊，对不对？没有理由是我啊。那耶稣说我去，耶稣上十字架，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挂在木头上。这又是第一个奥秘，神羔羊，他成为羔羊奥秘。然后最后他说成了，很特别。当他这样讲，耶稣在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下一章是讲到逾越节的一个经文，时间关系我们就跳过去，我们直接看第一大点。第一大点，神耶稣说成了，他在想以色列，救赎以色列。好，这是第一大点，救赎以色列。到底神说成了是成了什么呢？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六到二八，预备，请。
你们的
儿女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在旧约就是一个预表，神要救赎他的百姓，所以神跟他的百姓说，历世历代你们都要纪念逾越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纪念，因为在逾越节神做了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把他的百姓，他说你要跟你的儿女每一年都守逾越节，他们说为什么要行节礼呢，你就告诉他第二十七节，然后讲完二十七节了，神救赎他的百姓，对不对？然后在门楣上面，有那个有羔羊的宝血的，就可以，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中国人的习俗有没有一点很像？我们没有抹这个，可是我们挂什么？春联，对不对？在门楣、在门框，是不是都有挂？是不是？而且是用什么色的？红色的。很清楚，有一种好像从古代一直传到中国文化里面都有这个根源。然后神在这边做了一件事情，百姓不再在埃及做奴隶了，他们做什么身份呢？军队。神要领出他的军队，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跟他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再是奴隶，你们的身份不再是奴隶，你们的身份是耶和华的军队，你们是大能的勇士。看一看，摸摸自己，你是谁呢？神说耶和华的军队，摸摸你自己，原来你是耶和华的军队。神拣选我们，救赎我们，脱离罪的黑暗权势，他要领我们出来成为军队。这件事情在历世历代不断重复在出现，出埃及记做了一次，然后呢，神不断救赎他的百姓出来要成为一支军队，军队是要来做什么的？是打仗用的，所以等于是一个国度的观念。我们面对黑暗权势，神要透过他的子民百姓要成为一支军队，要夺回该有的权柄，这是很重要。神不断历世历代做这种事情，他在很多年前就救赎了你跟我，是不是？可能你反对，因为你说我很年轻，没有很多年前。神救赎了你跟我出来了，成为他的军队。这种事情历世历代不断发生，包括神也救赎一些犹太人继续回归到以色列。有一个蛮特别的，有一批蛮特别的犹太人住在以索比亚的。这一批犹太人在1984年的时候，在以色列只有15个以索比亚的犹太人，可是1984年有一个叫摩西行动，这个摩西行动他们用了16天时间，不断把飞机运到那个以索比亚那地方，当时发生内战，神就感动以色列人有一个代号叫摩西行动。1985年，我看一看，对，1984年摩西行动，他们用了16天时间，成功了把8000个犹太人运回去以色列。哇，多特别一个行动。然后不止这样，1991年又有一个叫所罗门行动，他们的行动都有代号的，以后我们的服事也应该改一个代号，把门锁了代号这个锁门行动，还是什么行动？1991年那个所罗门行动更特别，之前讲摩西行动16天就救了8000个人回来，是不是？1991年的所罗门行动只用了36个小时，飞机在那边飞了30几次运输机，结果运回去的是多少人呢？14000多名的犹太人。所以经过这两次行动，现在在以色列的以索比亚的犹太人已经从当时的很少人几百人去到现在120000人了，很特别。所以神不断把他的子民领出来，带他们出埃及，要他们去到应许当中成为军队。阿们，这是神很特别历世历代都在做的这个事情，这个故事不断在发生，不断在发生。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在做同一件事情，把神的百姓 从为奴之地领出来，他要成为神的军队。阿们。跟你旁边说，你是神的军队。军队是要打仗的，所以当我们要 有经过训练，我们去打仗的时候，神有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神第二个很重要目的是什么？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整个逾越节的经文，他要领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预备，请。我向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的因将你们如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神说，我带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成为军队，不光是这样，一直带到西乃山。去到西乃山，神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成为属我的子民，你们在万民当中成为被拣选的特别的一群人。那你们的特点是什么？你们接下来第六节，你们的特点是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哎，祭司很特别的，祭司代表他是一个带球的人。祭司在那一边，他有什么东西？他是被分别为圣的，在万民当中做属神的子民，等于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你站在一个世界，不是被世界影响，是我站在这个世界，我分别出来，是我影响这个世界。我在一群人当中，不是这一群人影响我的价值观，是我影响这一群人的价值观。我站在那一边，我在代表谁呢？我代表神，我代表神的子民。所以当我要代表神的时候，我要不要有一种新的价值观？我要不要有一种新的思考方法？我还是奴仆吗？我需要透过外面的东西证明我的价值吗？我要透过穿什么衣服，人家穿的都是名牌，我穿的是什么牌？是那个 A 货还是什么东西？那所以我就自卑吗？原来很多东西我要改变整个思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当我站在这个思维的时候，我再去看一个东西，我从前有没有软弱跟罪呢？一定有。可是神对我说，你是圣洁的子民。所以这个思想开始不断影响我，改变我这个人。我有脾气，我有各种不好的东西，可是神说我改变你。去到一个地步，我开始去分享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成为那个很特别的点，神的约成为那个点。罗马书讲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很特别，他们有儿子的名分，还有
荣耀，
还有
诸约，
还有
律法，
还有礼仪，还有应许。它简单来说是三种。第一种是身份，第二种呢是荣耀诸约，是神跟他们立约。神说我住在你的当中，所以我感动摩西，我启示摩西见会幕，为了什么？我住在你们当中。我也感动大卫见圣殿，目的是我住在你们当中。当神住在我们当中就有荣耀，这就是我们的名称，对不对？神住，神住在我们当中就有 Shekinah， 就有荣耀。我们在以色列听到一个笑话，讲红色电话，讲到以色列总理 去美国 去探访美国总统川普的时候，那去了他办公室，看到一个红色电话，就问他是怎么用的，他说是打给上帝用的。那以色列总理就说，可以借来用一用吗？可以啊，随便用。就用了15分钟，用了15分钟之后呢，当以色列总理回到自己的国家，过不久账单寄过来了，$10,000。哇，15分钟$10,000啊，川普很会要钱哦。后来川普就来到看那个以色列总理，去了他的办公室，也看见一个红色电话，他也拿来打，他可以借用一下吗？可以。打完之后他就说，账单寄到美国给我就好了。他说看你收我多少钱。账单寄过去收多少钱呢？$5。川普就觉得很惊讶，怎么会这样？我收你$10,000，你收我$5。那个以色列总理就说，因为我们在以色列跟上帝讲话是打本地电话。 Local call， 所以我才收你5块钱。这就是神的荣耀，因为他说我住在以色列地。所以你去以色列 旅游的祷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启示特别多啊？领受特别快，对不对？很多感觉，因为在那边是打 local call， 我们是打本地电话，对啊。当然你需要先付旅费。神的荣耀，对啊，神的诸约讲到他跟以色列人立约，很多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耶稣成就的新约。对不对？神说我跟你们立约，这就是神。我给你们什么东西？我给你们的就是律法、礼仪、应许，就是律法里面的一切应许。所以神给他们的是三个东西：一个身份，一个同在的应许，还有神的话语。三个东西，他让以色列人跟别人完全不一样。今天你跟我有没有这三种身份？都有啊。儿女的身份，神有没有跟你立约应许住在我们当中？有啊。第三个，神有没有给我们圣经话语？有啊，对不对？只不过我们成为装饰品而已嘛，对不对？所以要重新拿过来用。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照片，下一张。对，这个地方漂不漂亮？很漂亮，就是我从前当老师的一个学校里面一个建筑物，一个小礼拜堂，很宁静，所以每一天我都会去到那边安静。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保障。然后当我要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很舍不得，因为当了20年，又有安全感，对不对？又熟悉，而且已经建立了很多江湖地位，每一个人见到我都鞠躬，都有一个形象，觉得我是好人，我是不错。那这个东西产生一种安全感，还有收入也不错，很高的收入。香港的老师是跟香港的公务员的薪金是挂钩的，对，而且是每一年加薪，还有很多福利，不再讲了，再讲我就回去了。 OK， 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很舍不得，很舍不得，不是那些钱，是感情。那神就答应我一件事，他说你知道吗，我怎么带你离开，我也会带你回来。你离开之后，你的影响力更大。这个想不通啊，一个人离开之后怎么可能影响力更大呢？哎，今年2年前有一批他们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台湾交流，200多人就来这边聚会啊，对不对？所以我离开了影响力很大，他们飞过来在这边聚会。那今年刚刚周报那个 Amy 也介绍，他们也邀请我回去对着700个学生有2天的布道会。影响力大不大？原来离开了影响力更大。我们看一些照片，快速来看一些照片。对，我们对着这些学生，全部都要乖乖，我们替他们做集体医治，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说闭上眼睛，那就为他们医治。连一些老师坐在柱子旁边，我们说我们把手按在心上，闭上眼睛接受神的医治。有一些老师坐在柱子旁边，以为没有人看见他，他也默默地这样祷告。我们也拍了照片了，并且把那个照片传给校长说请关心他们。影响力，为学生祷告他们也哭，还有学生涌上台。还有呢，第三天我对着一批老师讲话，这批老师有中学、有小学、有幼稚园的老师，大概150人。老师其实已经习惯了讲话的，老师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听话，对不对？因为老师去到教室，谁做主呢？就是老师做主。所以我已经做了20年老师，我是喜欢讲话的。神知道这个特点，所以让我可以讲道。那还有呢？这批老师已经20-30年有多的老师，所以他们更习惯复活节对他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当讲员讲完之后，他们就复活了，懂不懂？哦，终于可以离开了。神感动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买了一些东西，那个上面就写着听啊以色列，神是你们独一的真神。以色列人作为被拣选的，这个就是那个礼堂里面漂不漂亮？很漂亮。这就是为什么我坐在那边二十年， 中间当然是有起来过了，很漂亮，很宁静，很舒服的一个礼拜堂。二十年我享受，二十年我享受，可是神说你离开，你有更大的影响力。神感动我在以色列买了，听了以色列这个经文，生命记六章第四节，我就把这一个买了，买了我知道了，当天我就送给三个校长，中学的、小学的、幼稚园的校长，我送给他们，为他们祝福。我知道他们很辛苦，鼓励老师出来为他们祷告，哎，他们就很感动。神是守约的，神说你离开了，你的影响力更大。你离开了，我有一天会带你回去，成为他们的祝福。神是守约的，他很信实。他耶稣成了是什么？耶稣成了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成为军队，耶稣成了把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祭司，你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我在家族当中，我现在成为一个祭司，我的家人除了我弟弟在香港他信主，还有一个妹妹在加拿大，我一家七口，连爸妈九个人，九个人里面只有三票，所以我们是比较弱势群体。那平常在我家里不太有机会讲福音的，可是这一次很特别哦，这一次我就顺便分享去以色列的那个一个经历咯。然后也分享，他们就很好奇我回学校到底讲些什么，我就顺便分享咯，很多东西。那我的姐姐跟妹妹平常都不太听我讲信仰的东西，一听他们的耳朵就关起来，就进厨房做别的事情。那这一期很乖哦，一集看看看，听我讲了差不多20到30分钟哦。我第一期感觉到这个权柄时间到了，我是家里面的祭司。如果不光是一个人的话，是一群人，又不光是一群人，是一个国家，以色列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啊。如果有一个国家成为万民的祝福，这里棒不棒？很棒。以色列学一个功课，他说听啊，以色列，神是你们的神，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去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又把整个律法再总结，除了要爱神之外，耶稣说要爱人如己。以色列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去到葛兰高地为到叙利亚祷告的时候，导游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很知道怎么样彼此相爱，他们知道如何去爱敌人，爱人如己。然后呢，他说当叙利亚跟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会很强硬，可是如果叙利亚那边愿意的话，以色列那边的军医可以过去医以色列的叙利亚的伤兵的。这就是一个爱。你是我的敌人，可是如果你允许的话，打完仗我的人可以过去救你的，可以医治你的。所以以色列很特别，他的特别就是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要祝福万民。光是以色列现在很多发明是不是都是祝福万民？很特别，光是农业的滴灌方法已经很多人要去学，它可以节省水分的那个使用率30%到40%，很多很多祭司的国度。如果今天你跟我成为台湾的祭司，你跟我站立在这边发挥那个影响力，台湾会怎么样？会变好还是变差？台湾会变好，除非你跟我变差，对不对？如果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越变越好，越变越懂得用神的律例典章来为这地球平安，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会改变台湾。神说我，耶稣说成了，因为以色列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件事情成了。还有我们去到那个，还有下一章，我们去到一个弥赛亚的会堂，我们看见那个书卷打开，这个书卷差不多有5公斤重哦，然后里面是价值连城，是手抄本，用7年时间才抄成的。神让那个话语打开，然后请那个拉比在 为我们祝福，祝福祷告，传递那个话语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都领受了。当我们领受了这一份，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会越来越有力量。 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有一份的恩膏是从以色列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祝福，我们就越来越有信心。所以要跟你旁边的说，以色列是被拣选的，那你呢？你跟我也是被拣选的。很多这些神迹，很多这些小节我不讲了，都是神极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跟你旁边说，你跟我都是被拣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去到第三点，到底以色列有没有被神饶恕跟接纳？因为他们钉耶稣上十字架，到底他们的身份地位有没有失去？如果身份地位失去的话，那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是说，教会今天已经取代以色列了。以色列在神的应许当中，他们不要，他们拒绝耶稣，所以这个应许已经落在教会当中了。如果有这种看法的话，那以色列人就应该被定罪，对不对？有一种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很危险的看法。今天以色列是根，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连于那个根才可以一同发旺，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求平安，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有没有赦免他们呢？当下耶稣对他们说，父啊，耶稣 在十字架上面第一句祷告，一起来读这个祷告。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并钉就沾就分他的衣服。
对，耶稣在这边讲了父啊赦免他们，请问这个他们是谁？有罗马人，因为他们钉耶稣十字架，也包括以色列人，包括这些祭司，对不对？百姓、文士、法利赛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这就是整个救恩里面最伟大的一个部分。救恩里面没有仇恨，救恩里面绝对容得下每一个人。所以当神说父啊赦免他们的时候，他要对着以色列说，也对着我们说，以色列是有盼望的，以色列必定走在神的恩典跟祝福当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为以色列求平安。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昨天放了一个，这个我们跳过去。对，这个叫泪眼之泉。我们去到以色列参观，有一个艺术家，他叫 Rick， 他是犹太人，违规的犹太人。神感动他做了一个作品，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跟集中营那个生还者、幸存者那个对话。一种对话是耶稣的牺牲苦难跟集中营这些幸存者的苦难做一个对话，我们听的时候都很感动。他一句一句都有不同的对话，去到第四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就有这一幅的对话。那为了跟那些集中营的人有一种认同感，集中营的人头发都剃光的，而且呢手跟衣服上面都有编号，都有编号，让他们一生都没办法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那神感动这个艺术家，他在这个雕塑的作品上面，神说你要写上一个编号。那写的时候，这个编号号码多少？1534。连这个编号神都启示他，你要编1534。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编了。直到他编完之后，后来有人去参观他的作品，就告诉他，你知道1534是什么吗？当犹太人去问一个问题，每一个犹太人进集中营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第22篇，他们都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当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的面对死亡，他们要跟神对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跟神对话，因为他背负世人罪孽，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些参观者后来告诉这个 Wick， 告诉他什么东西，他说为什么神给你的号码是1534，你看马可福音15章34节，一起来读。
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达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你看多特别，神很想跟他的百姓对话， 神很想跟他的百姓有一个对话，让百姓了解你的苦难我明白，因为道成肉身的我也在那一边钉十字架，我钉的时候我也问一个问题，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因为背负罪孽，所以他感觉到阿爸父对他的离弃，他以前称呼他都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以前称呼神都叫父的，可是那一刻他感觉不到父的爱，他只知道你是神，你现在离开了我，很深的痛苦。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出路，神了解我们，神赦免以色列，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以色列求平安？直到现在反犹主义也是很严重的，常常他们都会排挤犹太人，很多的理由。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求平安，当我们为以色列求平安的时候，事实上以色列是成为祭司的国度，他蒙福列国就蒙福，他蒙福列国就进到那个恩典当中。所以好吧，我们现在先举手来祷告，我们一同起立好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以色列有两个东西很重要，需要我们祷告。第一个，他们已经有两三年很缺雨水，很缺雨水，我们为他们降雨来祷告。第二个，当川普宣布要在耶路撒冷建立大使馆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政治很动荡，很多人都发动一些对他的威胁跟攻击。所以我们做两个，一个求雨，第二个为他们求平安。我们来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举手在你的面前，就我们为到以色列所爱的子民来祷告。我们祝福以色列，祝福他有雨水，主要当他们敬畏你的时候，你赐福给他们，降下你的春雨秋雨，让这个地方重新有你的滋润。主要你的话，你的灵充满这个地方，浇灌你的灵，雨水下来，雨水下来，祝福这个土地，让干旱被你所医治，让人心里面的渴慕更多的被你触摸。主，你也祝福这个地方平安平安平安。主要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叫我们为以色列求平安，我们就依着你的旨意为这个地方求平安，恩待我们，知道整个跟整个本源是如何，我们的心仰望你。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你祷告，祝福你所爱的以色列，赐下你的恩雨，不光是滋润他们的土地，也滋润他们的心，好像他们知道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救主，你已经来到，要祝福他们，也为他们求平安，帮助这个地方。因为你说耶路撒冷就是平安之城，就是平安，你应许他们在危难当中向你呼求，就有平安临到。你祝福我们，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心中，为你所爱的以色列求平安，祝福也必临到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我们不断讲以色列，不断讲以色列，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所有的应许既给以色列，也给我们属灵的以色列。所以我们同样是，同样是什么？成为军队，同样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同样我们的软弱都可以被赦免。我们为以色列求平安，神会更多祝福我们，不光是给以色列，也给全人类。后面我会跑得比较快哦，系好安全带哦，我们会跑得比较快哦。好，那神要救赎全人类，耶稣说成了，也包括成功救赎全人类，他要除去我们的罪。约翰说什么？约翰看见耶稣来到，就说，我们一起说，看啊，开始预备，请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耶稣讲的一个很约翰这样讲，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耶稣要除去世人罪孽。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啊，一起来预备，请。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已经完成了。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已经完成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有一个极大的、极大的信心。我会软弱，可是耶稣会帮助我。我有时候做不到，神给我恩典跟力量。刚才我们在做那个先知性行动过红海，是不是就是这个信心？我们用信心宣告，我们里面有敌人，我们里面有恐惧，可是神给我应许啊。耶稣说成了，成了就是成了多少？就是完全啊。耶稣说成了 后面括号部分，这是我们加上去的圣经啊。我们说成了十分之一，成了十分之二，圣经没有这样写。他说成了就是完成了，他是过去完成一件事情，已经完成了。所以神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要做一件事情，很勇敢的，我要去知道神为我成就大事。第二点，耶稣来到要打破死亡权势。希伯来书讲，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好，特要，一起来读这一句。特要，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
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死亡是犯罪的后果，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那耶稣呢，他很特别，他手里面拿着一些钥匙。启示录里面讲到，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耶稣是谁呢？他是被杀的羔羊，又是那存活的。他曾死过，很特别哦，他曾死过。我们有谁可以这样说，我曾死过呢？没有吧。 我已经死了，我就没有办法讲话了。圣经很特别，他曾死过，我曾死过，等于他复活了。因为他曾经死过又复活了，现在又活了，即活到永永远远。一起读最重要这一句，并且
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再来，并且
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拿着钥匙代表什么？
但可以吗？
对啊，你拿着钥匙就可以开门跟关门啊，对不对？你拿着钥匙就可以邀请客人进来跟离开啊，是不是？耶稣拿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代表什么？所有被死亡趋近的，被死亡的恐惧所威吓的，耶稣说，我帮助你，钥匙在我这边，你不要怕被关在那边，因为我有钥匙，我有钥匙，对吧？有一天我们隔壁这个拉法这个房间锁了，没有人有钥匙，找来找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开不了门。所以钥匙重不重要？重要。钥匙在谁手中？耶稣。耶稣手中有什么钥匙？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人很多东西怕，最后就是很怕，很怕死。好了，那谁替我们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那你跟我要不要死？我昨天就是想这个问题，我昨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耶稣你已经死了，那我还需要死吗？昨天就说耶稣已经死了，我们就很轻松了。可是当我继续在默想的时候，我在想，哎，不对，耶稣要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所以耶稣要死，我们要不要去死呢？非死不可。这是我们这一期的导游不停跟我们，第一天就跟我们讲说，他去以色列那么久，他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在信仰里面有一条路，就是非死不可，死完了才可以经历复活，非死不可。我们来看一些资讯，下一章。原来耶稣为我们死，然后我们也要走向一条道路，殉道，殉道的路。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陌生，可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很，就是在他们眼前。全世界2016年统计有十个国家逼迫基督徒最严重的，第一个是北韩，最近小金去中国见习主席哈。那伊拉克，还有第三个我也不太懂的国家，厄立垂亚，还有阿富汗、叙利亚，很多这些国家。2014年殉道的基督徒有4000人，这是2014年。2015年殉道的有7000人，现在统计大概平均五分钟就有一个基督徒殉道。所以原来你跟我活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很多人是为信仰摆上很大的代价的。2015年因为那一个伊斯兰国的兴起， IS 的兴起，他成为基督徒被称为一个什么样之年呢？恐惧之年。很多基督徒被杀，被逼迫。现在世界上有2亿的基督徒是在被逼迫的状态当中。那你跟我呢？他们对信仰是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的。羔羊说成了，因为他已经试过死亡的权势。那对我们来讲，这个成了有没有在我里面？他有没有产生一种很大的信心，就是我不怕付代价，我不怕为信仰摆上我自己，因为耶稣已经成了，连死亡对耶稣来讲都不是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殉道，面对被逼迫，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讲太遥远了，太遥远了。我们是在坐在空调的地方很舒服去敬拜神，我们是坐在一个不需要付代价的国度里面去信仰耶稣基督的。所以原来我们的信仰跟耶稣所要求的成了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距离。我昨天一直在想这个，默想这个，原来神你说每一个人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你的，那我到底有没有背我的十字架？还是我把十字架丢给旁边的人让他去背呢？我对信仰的尾声，我对神的摆上，我对聚会的教会的这个尾声程度去到哪里呢？我可以摆上多少？面对那些殉道的人，到底我怎么去看他的信仰？我怎么去看我的信仰？我的信仰到底有没有这种勇气去打这场仗？魔鬼是拿着一个很多的东西对我们发命令，魔鬼拿着很多世界的价值观对我们发命令，然后我又不知不觉听了他的命令。所以神今天要对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你的信仰有多真？我们委身的程度有多深？我对神整个在十字架上面说的成了有多信任？信任到一个地步我不恐惧，可以吗？我可以信神到一个地步说，神我信任你，原来我今天距离要殉道差太远。我2006年就有机会去到中国大陆一个地方训练一批要去向回教做宣教的人，他们很委身，他们有一些做法我不认同。他们不认同是他们为了要去宣教，为了方便，就两个一男一女，两个有意向的就在配对之下，那你们两个都对中东宣教有负担，你们两个就结婚哦。后来产生很多很多的伤害，需要医治。可是我要去讲的就是说，他们觉得我连殉道都不怕了，你要我结婚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要讲的是这一个，我不是说他们做法对，我是说一个东西，我愿意为信仰付上的代价到底那条线在哪里？我可以一个礼拜来参加两场聚会吗？可以吗？我可以，如果我服侍的话，我可以礼拜六礼拜天，如果礼拜五又有这个节期，我愿意五六日三天都来吗？如果我需要敬拜的话，教会有两场崇拜，我愿意委身两场崇拜的敬拜我都参与吗？后来更严重哦，我的女儿 她前一阵子在普尔节演一个话剧，那个话剧是从礼拜五晚上就开始演，演到礼拜天下午，要演七场哦，演七场哦。那整个人的体力不要说，时间的付出，那我们对神的委身程度可以委身到这样吗？我可以跟随到什么地步呢？神今天在挑战我们，如果耶稣说成了，他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的选择性跟世界的选择性很不一样，因为我是被分别出来的。这是神今天 透过逾越节给我们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他要用我们，他要使用我们。所以这一种的操练，我怎么可能讲眼气长呢？这种操练怎么出来的？这是平常的训练。那我今天我这一期回去学校讲到，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到呢？因为平常的训练。对，当我愿意委身的时候，神要把一个很大的属灵强壮的属灵肌肉给我们，你会成为很不一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你要成为一个军队，我们一同去打这场仗的时候，那个委身是很重要的，很重要。我一直在讲，在想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样讲会不会很沉重呢？这样对弟兄姐妹来讲，会不会觉得很沉重呢？可是耶稣说成了，我们整个教会的体积要变得不一样。如果整个教会神允许祝福临到我们，我们要办复兴聚会，有一些复兴聚会是连续办3年到5年没有停过的，每一天都有聚会的。那我就向神祷告，神，如果你要我这样做的话，你一定要把体力给我，把那个对你话语的快速恩膏给我。之前我们有没有办过52天？它是小试牛刀啊。52天你有没有熬过来了？你点头了，因为是熬了过来了。耶稣说我曾死过。对，原来我们必须去的一个点，我曾参与过。母堂办了四期100晚，我四期都参与过，我曾参与过。所以在我里面就有一种的体质，我是可以跑100晚的体质，因为我曾参与过。神今天如果把一个很大的复兴计划给你给我的话，那到底我曾参与过什么？我的整个限度可以去到哪里？我生命的投入坚忍程度可以撑到哪里？那些殉道的基督徒，他们的坚忍程度就是生命可以不要。今天我们完全都不需要面对这些，对我们来讲很遥远，可是挑战是放在我们面前。我要过红海，我要胜过自己的挑战。神把一个很大的托付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比较多去打的是自己里面的东西，光是打自己心思战场都已经消耗了很多，所以我没力去委身在更大的角度里面。所以神说得胜，因为我是得胜的，他必帮助我们大大得胜。最后一个点，2章15节，神要帮助我们，他宣告成了，就是他已经成功审判黑暗权势。我们来读哥罗西书2章15节，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再来读一次，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执政的掌权的是什么呢？就是黑暗权势，就是连最后就魔鬼撒旦，他都是那个执政掌权的首领。神说把他一切全部掳来，掳来原文的意思是解除武装。一个军队去打仗，我把对方打败了，我就把对方的武器全部没收。神现在说在哪里已经完成了这一个动作呢？十字架，在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已经是成功把魔鬼他的一切武器都已经解除武装了。所以魔鬼他只剩下一张嘴，对不对？魔鬼是什么狮子？后教的狮子，他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可是但以理跟他几个朋友，他们在狮子坑里面，到底狮子可不可以吞掉他呢？不可以啊，对不对？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他3个朋友在火窑里面，敌人都不可以伤害他们啊，因为狮子是解除武装的。有时候我在想，可能狮子一张开口在咆哮的时候，可能我们用星星看见，原来他是牙齿都没有的，这个叫无齿，对不对？ 原来是这样的。所以神把一个信心给我们，已经解除武装，并且明显给众人看，有一个翻译的译本是在凯旋的行列当中把仇敌示众，这是另外一种翻译，在凯旋的行列把敌人示众，很特别哦。所以神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成了，这个成了是带着极大的信心，这个成了要呼召我们成为军队，这个成了要告诉我们我们是祭司的国度，这个成了要给我们鼓励，我做不到的神会赦免我的软弱，这个成了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已经赦免一切罪孽，他可以胜过黑暗权势，并且他就要审判黑暗权势。我现在要做一个选择，是我加入哪一个行列，我加入得胜的行列，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还是我加入沮丧的行列，我加入夸胜的行列，还是加入灰心的行列。经文去到最后，耶稣在启示录唱出得胜的凯歌，启示录17:14，我们可以请西琴可以开始弹琴，我们来读这个部分，启示录17:14。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
不是他们
与这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他们与羔羊征战，黑暗权势与羔羊征战，原来有一场战争，有两个国度一起在征战，一个是羔羊的国度，一个是魔鬼的国度，当这个征战的过程里面，胜败已经决定了，羔羊一定得胜，因为实际上耶稣说成了，魔鬼以为诡计把耶稣推上去，去到后来原来耶稣是用这个方法成就救恩的，所以当耶稣说成了，魔鬼一定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他就说糟了，是不是？因为羔羊已经得胜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这一批人，蒙召被选有忠心，他必得胜，蒙召被选有忠心，他必得胜。有时候我都在想，我自己对信仰的委身程度够了吗？神好像永远有一个说不完的要求期待在我们当中，当我连睡眠都不足，可是我每一天选择在那个小礼拜堂安静，我这种委身够了吗？神说不够。后来当我经历了被圣灵充满之后，我选择一个礼拜有3天我进食祷告，经过1年的时间，神又说不够。后来我在这个学校工作了20年，神就说把工作辞掉，全时间服侍我。我回应了，神说不够。我以为我很谦卑，可是当教会从一个点搬到另外一个点的时候，主任牧师竟然要求同工都要住在附近，我们很多人就抗议，这是基本人权，我有迁徙的自由。哎，原来神说你们的顺服不够，你们的谦卑不够，你们的委身不够，好，我们就住在同一个社区，委身已经很够了。2013年，神就说不够，你来台中。我的爸妈我的孩子都在香港啊，你来台中，你跟你的妻子来台中。然后在台中我也觉得我已经很委身了，可是又面对不够，生命还要再往前走，生命需要更谦卑。到底什么时候才叫够呢？耶稣说成了。最后我去想一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因为神太苛刻，很高要求， 还是根本神在锻炼我们这个人？当我越来越有这些特质，在神所说的不够去回应他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我在长，我的信心在长，我这个人对自己的真我的认知在长，我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谦卑，我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顺服，我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爱神，我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觉得我不跟神计较。原来我很计较，我会算这个算那一个。神说改变，当你一步一步跟着我走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东西，为什么我现在站出来，我比从前的权柄更大？因为我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为什么我回到学校，这个学校已经很久没有学生愿意回应神。那个学校我当老师的时候，基督徒的比例是50%以上的，现在只剩下20%是说自己是基督徒。这个学校很多年基督教学校，可是已经在聚会当中没有唱诗歌敬拜。为什么我回去就有一个这样的影响力？因为不是我，乃是我愿意跟着神的时候，神说你跟着我，我的成了就跟着你，你愿意顺服我，我的成了就在你的身上。是神的同在在整个会场当中，是神的同在让那100多个老师一直听我讲，讲到最后愿意互相拥抱，爱在整个会场当中。神说原来孩子，我表面上在要求你，事实上我在帮助你走向另外一个领域，属灵里面一个更深对自我的认知，不是用我的方法敬拜神，是用神的方法去敬拜他。我再说，不是用我的方法去敬拜神，是用神的方法去敬拜他。当我们学这个尾声的功课，当神跟我跟西姆说不够，孩子再做下一步，不够再做下一步，我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与我有益的。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不是为了别人改变自己。昨天晚上我才跟西姆有很多的分享，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生命改变。神在做一件事情与我有益，所以我改变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神美好的心意。神要我这个人，我今天牧养200个弟兄姐妹，我5年之后我会牧养的多少人？一定不止200。再过10年呢？原来神不断要我们的身量扩张扩张，神现在把神柱已经扩张到一个地步，好像站在列国的，当我们站在葛兰高地为叙利亚跟以色列带球，你有没有一个特别？很特别，很特别，是原来所有在场的人全部都停下来观看我们，全部的人都回转过来，还有人 拍摄录影。我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的生命身量被提升到一个地步，是大大扩张了。后来我们完了之后，就有一个以色列的女生跑过去找 Amy， 她说她是一个小学老师，她带一些学生来这个地方来参观，她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唱的是什么歌，可是她很感动。他知道我们爱以色列，他知道我们为叙利亚守望，他知道这群人不是以色列人，这群人后来他知道我们是台湾来的，怎么会有一群人从台湾来到这边爱以色列爱叙利亚，为两国祷告求平安？因为神已经扩张你跟我的身量了。 如果你跟我的身量有扩张的话，我按照原来跟随神的方法，我没办法走到这一步。我必须是跟着神的扩张一同扩张。神现在好像要我们长大，长大的过程，你的手手脚脚跟我的手手脚脚好像被拉扯开一样，拉的过程舒不舒服？不舒服。可是拉完了你就长高了，拉完了你就扩张了。神在逾越节告诉你跟我成了，他背后要讲给我们听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在未来的日子你会被拉扯，在未来的日子你会有很多东西不舒服。可是你要问一个问题，我是用自己的方法在敬拜神，还是我要走去神的方法去敬拜他？神要塑造你跟我，这个群体要成为军队。军队是需要训练的，训练合理的叫训练，不合理叫磨练。原来我们都要走进这个军队的行列当中，你愿意吗？你会被扩张的。你愿意吗？耶稣已经成了。你愿意吗？从我们自己的行列偶然成功偶然失败，去到加入凯旋的行列，把恶者拉在其中戏中。就算我软弱，我悔改，我认罪，神的恩典会把它变成神迹。如同记号去之前很多忧虑，很多软弱，可是去完之后，一个他就把仇敌击中了。如同美玲去之前很多的忧虑，对不对？我发烧，我应该取消这个行程，很多错误的观念，权柄是不可亲近的。我没想到只是拉他一把就改变了这个整个思想跟观念。神今天说让我拉你一把，离开你的安全区，勇敢去改变，因为神羔羊成了。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